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用你的爱来召聚我们，你也愿意我们在灵里面蒙你的教导。主，今天我们要一同来开始读《使徒行传》，我们求你圣灵来亲自引导我们，带我们进入话中的实际，好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有交通，而且主，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好，是因为我们每天所行所做的都蒙你的喜悦。你祝福这样的聚会，给我们谦卑的灵，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直接的从圣灵来的教导。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感谢主，今天给我们开始一卷新的书信啊，就是《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那我们知道，在它原来这卷书的名字就是《行传》啊，就是《行传》。那为什么称为《使徒行传》呢？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因为从第一章到28章啊，都是讲到这些使徒啊，特别在第一章到12章这个中间啊，我们看见主要的就是以彼得为首的啊，这12个使徒的事情啊，当然主要是讲到彼得，还有约翰讲的稍微多一点啊，其他的比较少一点。那它的范围主要就是从耶路撒冷啊，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但从第13章开始到末了，我们知道主要的就是讲到彼得，当然还有其他的使徒，包括巴拉巴，还有像那个提摩太，他们都算使徒的。但是这里呢，就讲到外邦了啊，因为他是从耶路撒冷啊、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啊，所以等到我们从13章读到28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要是以保罗为首，保罗是外邦的使徒。等到我们读到28章的时候，保罗已经来到了罗马，罗马是当时的地极，所以他的福音的确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了地极。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称他为使徒行传啊。但是当然我们如果读它的内容啊，我们就知道其实用使徒行传来称它的名称并不是那么准确啊。那准确来讲呢啊，最准确来讲应该是我们复活主的行传啊，或是说圣灵的行传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当你读第一节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你就看见事实上是我们主他复活以后的行传哦，所以一开始他就讲到提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一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所以这是前传，这是路加福音。换句话说，现在《使徒行传》是后传吗？那后传是讲了什么呢？主复活升天以后，他继续在他的身体里面、教会里面，他来行走，所以准确来讲，其实整个《使徒行传》是我们复活主的行传。当然，他是借着圣灵在身体里面、在教会里面，来行走。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啊。他是他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啊，使徒行传就继续了，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当然我们对他的前传前书需要有点了解啊。那前书我们知道是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很简单啊，当你看第一章的时候啊，他讲得很清楚，他提到了提阿非罗大人，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等等等等， 他说我都从起头就详细考察了，所以要定按着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啊。所以前面已经提过了，那现在又来了啊，提阿非罗。那到底提阿非罗是谁呢？哦，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提到他是一个大人，表示他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人啊。那通常你在写一本书的时候，你看很多作者在写书以后，写完之后他都要把它奉献给一个他最影响他最深的人啊，或是他一个很尊贵的人啊。所以路加在这个地方呢也是这样提到啊，他把好像他写了这个路加福音以后呢，他特别献给这个那么尊贵的人啊。那当然对于这个人我们并不知道他的背景太多啊，但是他应该是一个尊贵的人啊，因为他称他为大人啊。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知道提阿非罗本身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神所爱的啊，神所宝贵的，或是呢一个爱神的人，一个尊贵的人。所以不管是路加福音也好，使徒行传也好，他都是写给那个真正爱神的人，或是被神所爱的人。可是你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你发觉他提到提阿非罗他不称大人了，对不对？在前书的时候他称他为提阿非罗大人，到了后书使徒行传他就只提阿非罗了，不再称大人。为什么呢？很可能当他真正认识主，路加福音所讲的认识主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之后，他不能不被我们的主的爱所折服，现在他能够成为一个弟兄呢？对于一个弟兄来讲，所有外面的地位权势啊，那些尊贵名声都不能带到教会里面啊，因为在教会里面他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人，不分为主的，不分自主的啊，我们都是弟兄。所以记得约翰啊，他是那个主所爱的使徒，他躺在主的怀里面啊，他一直到活到90几岁，他甚至在拔摩海岛上在那里看见异象，但他怎么说呢？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所以一个真正进入了那个生命的里面，就发现了所有这些世界上的东西，那些外面的东西都可以放下来了。所以他这边只称他提阿非罗，因为他是一个弟兄，最少他是这样暗示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我们知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特别因为它是前书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使徒行传你必须要回到路加福音来看。他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提到我们的主他的降生比其他三卷福音书都讲得详细，他特别不但是讲到我们的主，还讲到你看从那个施洗约翰开始讲起啊，然后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啊，他特别提到玛利亚啊，他对天使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啊，主和你同在了。”然后就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他讲到主耶稣啊，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换句话说啊，我们的主他原本与神同等啊，他这么荣耀尊贵，他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他呢？他需要一个身体。所以圣灵借着玛利亚给了我们的主一个身体，所以他才能够在地上啊，有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对于这一点我们如果认识的话呢，我们首先来看一出圣经，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啊，那在诗篇的40篇，诗篇的40篇啊，我们很熟悉的 四十篇第六节啊，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那这段话我们很熟悉，可是我们才读过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把它改了。我们曾经提过，记不记得？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怎么样呢？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你看很特别哦，旧约是讲到你开通我的耳朵，到了新约变成你给我预备了身体。为什么呢？为什么需要身体呢？因为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所以我们的主神父神给他预备了一个身体，因着有这个身体呢，所以他可以开头所行所教训的，我们可以看见他所行的所教训的。所以这是前书。等到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讲到后书的时候呢，又给他预备了一个身体，就是教会，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教会的诞生。为什么需要教会的诞生呢？因为现在我们的复活的主现在又要在这个神给他预备的这身体里面呢，要开始他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所以你读整个使徒行传，你看见好多的人事物，但事实上呢，乃是我们复活的主他在另一个身体里面，就是教会里面来行他所行所教训的。所以我们说使徒行传很重要，因为那是主复活的主在另一个身体里面所行所教训的。那讲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好，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他是问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他要我们特别注意啊，他所行的啊，然后再注意他所教训的啊。我想这个次序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比较注重教训啊，我们比较少注意主所行的啊。事实上，四福音大部分都给我们看见主怎么行走，主的行事为人。然后呢，你看我们在因着看见认识他这个人以后呢，我们才认识他的话。所以他的所行所教训的是很有次序的。而且因着他所教训的就是他所事的，他所行的。所以呢，他这么有权柄。所以我们都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特别讲到山上的教训，当他讲完那些教训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他像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对不对？因为文士也在教训人，但是文士所教训的不是他们所事的。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讲很好听的道理，我们知识可以很多，我们可以讲很，我们可以分解圣经，也分解得很有条理，但你发觉了我们不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说的不是我们所事的。但是我们的主呢，他所说的是他所事的，所以人听了他的话就知道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一个文士是很受人尊敬的人，但是文士呢，讲话他可以教导人，但是他没有这个权柄。所以我们的主一开头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他所行的，所教训的，所以为什么把四福音摆在前面呢，因为四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主他在地上的行走，然后再加上他所有的教训，所以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的复活的主呢，在教会里面，在他的身体里面呢，你看见他怎么行走，他怎么说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注重话，但我们没有注意他所行的 他的生命，因为你先有了这个生命，然后你就带进了权柄的话语，所以这是我们所需要看见的。那另外一点，你如果你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有一处是其他三卷福音书没有提到的，但是跟我们使徒行传很有关系的。我们特别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五十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节，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何等的迫切，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何等的被拘禁被捆绑。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那这个喜呢，我们叫是指着十字架说的。我们的主虽然圣灵借着玛利亚给了他一个身体，但是呢，他受这个身体的拘禁捆绑，他今天在加利利，他没有办法在犹大，他今天在犹大，他没有办法在撒玛利亚，他何等的拘禁。所以当主在这段话里面讲到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他说他有当受的喜，那个十字架还没有成就，他说我是何等的迫切，何等的受拘禁。但等到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已经复活了，经过了死，经过了复活，甚至升天降下圣灵，他现在不再迫切了，不再被拘禁了。所以你看他复活以后，他一下子就在门徒当中，一下子又不见了，他不再受限制。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复活的主，他怎么借着他新的身体，这个身体他可以在各个地方做事，而且一直做到今天。所以使徒行传的特点，你看，你当我们在读到他最后一章的时候，二十八章，我们看一下二十八章最后一节，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对不对？使徒行传好像是圣经六十六卷书里面唯一的一卷没有结束，对不对？你看他只是讲了一半，没有禁止，他就停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复活的主在圣灵里面借着他的身体，一直到今天他仍然在做事，仍然在说话。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圣灵里面，我们所做的所说的都仍然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因为他是一直继续到今天，一直继续到主再来。因为我们的主现在已经不再迫切了，不再受拘禁了，他一直到今天还借着他的身体说话行事。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好，第二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所以我们主他复活以后仍然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你看我们的主他一复活以后，他就是提到圣灵，所以现在呢还是在圣灵里面行事。所以在第二节讲到他要吩咐的时候呢，特别说是借着圣灵。所以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认识的，然后一直被接上升。所以你读约翰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讲到他被接上升，好，然后就提到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讲显现 讲说神国的事。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到他升天有40天，那40天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活活的显给他们看，活活的显现。为什么要40天活活的显现呢？要让他们认识复活，要他让他们认识什么叫做复活。所以当你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复活的生命。什么叫做复活？是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第二件事情就讲说神国的事。所以主耶稣40天在地上，他没有马上升天就走了，他还留在地上啊。他是要让门徒认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关于什么叫做复活，一个就是神国的事。所以你记得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保罗在讲什么呢？神国的事，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他在所传讲就是神国的事，因为他认识复活。那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到主耶稣为什么那么麻烦啊？事实上他复活以后啊，为了让大家认识他的复活嘛，他就把大家门徒全部召聚到橄榄山就好了嘛，在他面前升天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花40天的时间啊来做呢？因为以前他们在地上大部分都跟随主3年半，所以他们跟主的接触是身体上的接触，3年半都在一起，主都在他们旁边啊，基本上都是如此。但是复活以后，让他认识复活以后就不一样了。你看主耶稣的复活很特别，一下子他显现了，一下子又不见了，然后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又出现了，然后当他们很欢喜的时候又不见了。那主到底这40天在训练他们什么事呢？怎么训练他们呢？就是让他们认识怎么在圣灵里面来认识这位复活的主。因为从前我想我们可能都很宝贵，我们如果像这12使徒一样该多好，我们跟着主3年半，又可以看他又可以摸他。但是主要我们认识的更宝贵，因为他说我如果不去，宝惠师就不来，我去了以后呢，叫父就要把宝惠师差来，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主会离开，但是更宝贵的宝惠师不会离开我们，圣灵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比外面的认识更重要。所以3年半门徒在外面听主摸主也听认识他的话，但是你看呢，当拦出来的时候他们全部跑掉了。但是现在更宝贵的就是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现在主要让他们认识的乃是怎么样在圣灵里面来认识他。所以在这40天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稍微看几件事情就好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0章，那这个是主复活以后第一次的显现，主复活以后第一次显现，那向谁显现呢？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那这里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了，所以我们不是不特别讲，我们只是简单的带过去但是呢，我们先读约翰福音20章17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这话告诉他们。 啊，所以这是主复活以后这四十天里面第一次主的显现啊。那在这个里面主要教导我们什么事呢？主复活以后第一件事情啊，就应当是上去见他的父，这是这里所讲的啊。因为他去见了父之后呢，父就会差保惠师下来，圣灵下来，啊，所以主一复活以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很特别，主没有离开，而且主在看，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感觉到，其实主在看我们，啊，那他在看的情形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给我们看见的情形，啊，那这时候主已经复活了。可是呢，主没有走，没有上去见父，啊，为什么？因为他看见有一个女子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了坟墓这里。其实坟墓已经开了，表示主已经复活了，啊，但主没有上去，啊，那他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啊，曾经有七个鬼被他赶出去的，然后呢，玛利亚就这个抹大拉玛利亚就开始跟随主了，一直跟随到主钉十字架，啊，然后那时候是逾越节，啊，所以他们都回去了，啊，然后七日第一日现在给出来了，啊，在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来到坟墓那里，啊，我们晓得一般人，啊，不要说姐妹了，弟兄如果要去坟墓的话，他第一个要找几个人一起去，第二个绝对不会是清早天还黑的时候就去，因为总是觉得怕怕的嘛，啊，但在这里有一个女子，她是这么的爱主，爱主到一个地步，她什么都不怕，啊，而且非常的急。当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当天还黑的时候呢，她就一个人跑到坟墓那里去了。石头从坟墓挪开来，其实我们记得啊，主都在看哦，啊，但主没向他显现，主还在等。他就跑去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所以这个姐妹可能没有太多圣经的知识，她不懂得什么叫复活，她也不知道主虽然讲了很多复活，但她根本就没把它联想在一起，所以她的知识可能不多，但是她有爱。知识常常叫我们自高自大，爱能够造就人。所以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跑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我们晓得约翰也是爱主的，他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为了要见主跑得比彼得还快，但是呢，约翰，我们读他的历史就知道，约翰这个人是很谨慎的人，所以虽然到了门口低头看一看也不敢进去，那彼得是很冲动的，一下就冲到坟墓里面去了，结果就看见细麻布还在，裹头巾也在，没有放在一处，那他们后来约翰也进去了，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所以现在他们并不明白这个复活的意思，所以呢，他们就回家去了，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但是对于玛利亚来讲，她没有住处，他唯一的住处就是主，主是他唯一能够安息的地方，所以他没有办法地方去，所以就在坟墓外面里哭，哭的时候往里面看，这时候就看见两个天使了，穿着白衣，一个在耶稣放的地方的头，一个放在脚，很有意思，主没有先向他显现呢，先派了两个天使来，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主，我们有两个天使我们也满足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很喜欢看天使，因为天使就能满足他了。但是你看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不懂得太多的道理，不懂得太多的知识， 他看见天使一点都不兴奋，也没有感觉。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因为有人把我主掳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是知道是耶稣。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复活以后啊，人家不认识他了啊。保罗曾经讲过，我们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但是现在我们不敢再从凭外貌来认识，因为这是复活的主。耶稣就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人，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掳了去，请告诉我。他没有说你把我的主或把耶稣掳到哪里去了，他说 你把他掳了去，移了去，请告诉我。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他。我们的心目中常有很多的人事物，但在这里有一个人被主充满，在他心中只有一个他。你把他放到哪里，我便去取他。你看，他活的不要，他死活的没有，他死的也要。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拿波里，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主的第一次复活向人显现，他还没有升天，他还没有升天，所以你不能摸我，因为还没上去见。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在这里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一个什么样的人是真正认识复活的人呢？你要像玛利亚一样，那种爱，那种渴慕的人，你能够遇见复活的主。十二个门徒，虽然有一个卖了主了，那其他的门徒你看都没有办法在主升天见父之前主向他显现。主派了两个天使去，玛利亚都不愿意。这样的爱抓住了主，让主没有办法先上去见父，必须要向他显现，否则的话呢，好像主离不开。所以这是主第一次显现的时候给我们学的功课，这是认识复活。那显现以后，玛利亚满足了，主可以上去了。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事情，这是要我们认识复活。好，第二次我们要来看的叫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八节，妇女们啊，所以这次来了更多的妇女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啊，因为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怕啊，你们所寻找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了，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他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就这些妇女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摸他了，抱他的脚了，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见过父了，已经回来了，所以去告诉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然后第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就往加利利去，到了 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所以这是第二次主，按照圣经的次序来，这是第二次主显现，但这时候已经见过了父了，之后他们可以抱他了，然后主也叫他们去告诉门徒，主跟他们约定了在 加利利见面，还有一个约定的山见面。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妇女就认识了。所以主头两次复活显现都是妇女。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妇女真的是爱主，如果你看这些门徒都失散了，但是这些妇女呢一直跟到十字架下面，所以主向他们显现。好，那第三次我们看一下，我们来读路加福音24章。那我们就知道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路加福音24章的第13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20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所以你看见主复活显现的时候，常常人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他们就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在这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你看，主知道他们离开了，往以马忤斯去了，主知道他们灰心丧胆，主与他们同行，他们不认识。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便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你看，他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给他们讲了好多的话，他们一认识以后，耶稣就走了。所以复活很特别啊，他一下子显现让你看见认识了，然后不见了。为什么？让你抓不住他。为什么抓不住他呢？因为现在要让你在圣灵里面来认识他，不再凭着肉体来认识他了。所以巴不得每一次我们在薄饼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亮起来了，我们就看见他在我们当中。然后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好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所以同时呢，主向西门显现，向彼得显现。那我们知道彼得3次不认主，那而且这不认主的时候，主正好眼睛看着他，换句话主听到了，他就出去痛哭。那主当然要挽回他了，所以主亲自也向彼得显现。 但是你知道，主一下子显现，一下子不在啊、的确很，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不知道怎么跟随，对不对？我们都巴不得，比如说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突然显现在我们当中，啊、但是你等了半天他不在，那就在你走路的时候，他突然向你显现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的操练里面，有的时候很难的，啊、所以怎么办呢？彼得怎么讲？我们打鱼去吧。所以你读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你等也等不到啊，啊，所以彼得就去打鱼了啊。所以你读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啊，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因为这种日子实在很难的啊，有的时候彼得又是很冲动的人，要他学习等候是不容易的。那他们说，哦，我们也看你同去。那打了一个一夜都没打着什么，天亮的时候耶稣又显现了，哦，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所以这个时候他懂了，是主。稍微学到了一点功课啊。那是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天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面去。为什么他们说为什么彼得要穿上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面？他游过来赶快来见主啊。那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拉几条来。西门彼得就是去把网拉到岸上，把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哦、所以你看见主的复活在训练他们的时候、啊、现在他们知道是主，而且 不敢问、哦、耶稣就 拿饼和鱼给他们、哦、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就向众门徒显现了。我们知道有一次向10个门徒显现，多马不在啊，所以大家都说见主了，多马就是不信啊，除非我用指头探探他的手啊，有钉痕的手，所以下一次再聚会的时候呢，主向他显现，你来探探看吧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随便 miss 掉一个聚会啊，可能我们 miss 的那一次主就出现了啊。所以然后主就对彼得说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比这些鱼，比这些饼，啊，比这些同伴，比这个炭火，你爱这些比爱我更深吗？要喂养我的羊，所以主给他托付，啊，主恢复他，所以主当然有很多次的显现啊，但是我们就可以看见40天，啊，他活活的显给他们看。就是在训练他们认识复活，我们也要认识复活，使我晓得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们才能够与他一同受苦，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现在你要怎么来认识主呢？要借在圣灵里面来认识他了，不能再凭外貌了，你要来认识他了。所以每一次你认识主的时候啊，看见他了他就不见了。那今天我们有个难处，就是很多人刚开始认识主的时候，因为主有很大的恩典，所以主在常常在圣灵里面向他显现，给他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经历，但有了这个经历之后呢，你知道之后人呢就常常要抓住这个经历，再抓不住了，主没有办法再像从前那样子再向他显现了。为什么呢？不是主不要显现，主要让我们在认识在圣灵里面 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感觉，而在信心里面，在圣灵里面来认识我们的主。所以主怎么在40天之久向他们活活的显现，并且怎么样呢？讲说神国的事。因为神的国乃是以复活的生命做根基的，没有复活的生命谈不了什么神的国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4章17节那里讲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不是外面的这些事情，那这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你看，神的国，那在复活的生命的根基里面，在圣灵里面的事情，不是外面吃喝的事情。那当你讲到国度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国度是讲到神的权柄说的。你讲到国度的时候呢，一定是有征战。你讲到国度的时候呢，一定有仇敌的，有得胜的。讲到国度的时候有荣耀的。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讲到，那个主祷文里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今天神的国在天上，神的权柄通行无阻，在地上呢受到很多的拦阻，而且很多拦阻都在神的儿女当中受到拦阻，因为我们没有尊他为大，所以他的旨意要先行在我们的身上，才能行在地上。他的国度先要在我们身上掌权，才能在地上掌权。所以你看，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想我们都记得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马太福音24章14节主耶稣特别讲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在原文就是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在你讲到国度，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今天我们传的福音常常都是永生而已，那当然是福音的一部分，但 福音是很全备，它不仅传到永生，它也讲国度的，所以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就来到了。那国度的福音就讲到，我们所有信主的人，这个福音要传到每一个信主人里面呢，让基督真的在他身上掌权做主，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就来到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让主先在我们身上掌权，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中能够得胜，然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了，他在预备我们。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非常要非常认识，所以难怪我们读到使徒行传最后的时候，保罗仍然在那讲到神国的事情，神的国要在地上掌权之前呢，他先要在我们身上掌权。但是主他的复活显现很特别，40天，为什么不多留一点啊？50天就好了嘛，或是30天就好了，那我们就知道原来呢，在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就是五旬节的时候，总共我们知道有50天，根据旧约来看，我们知道有逾越节，逾越节是讲到什么呢？羔羊被杀，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主那在逾越节的时候，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是那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呢，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然后经过所谓的七节，旧约里面讲七节就七个七，就49天，经过49天以后呢，就是第50天，就是所谓的五旬节。那五旬节要做什么事情呢？要献上两个饼，要向神献上两个饼， 我们知道本来我们的主他是一粒麦子，他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这些籽粒经过磨了以后呢，就可以做饼了，对不对？所以呢，他现在就做成饼了。所以我们就是那个许多的籽粒嘛，就做成了饼。但这两个饼很特别，你读圣经的时候，所有献给神的饼呢都是无酵饼，但在五旬节的时候他献了两个饼，是有酵的饼。我们知道酵的不好啊，酵都是指的不好的教训或者罪恶说的。为什么在五旬节的时候还献上两个有酵的饼呢？所以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两个饼了。一个饼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些犹太人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信主人基本上都是犹太人嘛，他们被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变成了一个新团嘛，就献给了神嘛。但你在读到后面的时候呢，到了哥尼流家里面，圣灵又降来一次，对不对？他们又被圣灵充满，那时候这是指着外邦人说的，所以现在有两个饼了，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都是带着残缺的，但神接纳这两个饼都是有酵的饼，神要把它做成一块饼，所以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所以要经过50天，就五旬节了。那这50天呢，我们读第一章就知道它分成两段，一个是40天，一个是10天。那40我们都知道它是指的试炼的数字，不管是主耶稣在旷野40天，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摩西3个40年，都讲了试炼说的。我们知道摩西有3个40年，对不对？第一个40年在受试炼，被埃及的财务试炼；第二个40年在旷野，在米甸被试炼，被那几只羊的试炼；到了40年，在大可畏的旷野就被以色列百姓试炼。所以他一生试炼，他的胜过，感谢主。所以40天是个试炼的数字。所以你看，一方面啊，当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认识复活主显现的时候，当我们受试炼的时候呢，你开始认识什么叫做神的国，这很宝贵啊。我们都没有人喜欢试炼，我们没有人喜欢苦难，但是就在你经过这40天的时候，那苦难的时候，试炼的时候呢，主向你显现，主活活的向你显现。在这40天受试炼的时候呢，神向你，我们的主向你讲说什么叫做神的国，什么叫做权柄，什么叫服他。所以诗篇23篇，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所以经过苦难，我们这个人被改变，我们开始认识复活的主，然后我们认识什么叫神的国，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当你顺服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属灵的度量，属灵的生命就被扩充。所以诗篇告诉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你使我宽广。我们属灵的生命度量怎么宽广啊？为什么我们这个人生命那么狭窄呢？因为我们没有受过苦，但当我们正在苦难中的时候，它使我们宽广。当然这个苦难不是我们自找的了，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它在倒空我们，扩充我们。当经过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被宽广，然后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的时候呢，看见了主。所以你记得但以理的3个朋友经过火窑，人一看什么？4个人，对不对？宽广了，从3个人变成4个人，而且第4个人看起来像人子。所以每一次我们经过火窑，经过试炼，我们被宽广，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好像人子在他里面。这就是神活活的显给他看，这是让他认识什么叫神的国。 好，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主耶稣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从这一段话你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呢？原来主复活以后，跟他们在约定的山见面，那个山是在加利利，所以后来他们打鱼的地方也在加利利，记得吗？但现在他们回来了，主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也就是在约翰福音，主说我要求父，父就应允了，应允什么呢？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我们知道约翰的洗，我们读使徒行传到后面我们就知道，他解释了约翰的洗乃是悔改的洗。那悔改的洗你还需要圣灵的洗。那因着这一句话呢，就造成很多在神的儿女当中的争论。那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会慢慢讲。但这里我们要强调，就是说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这他强调的乃是受洗那个消极的一面。就当你浸在水里面以后呢，你这个人就与他同死了。所以你所有的罪呢，他也为你承担了，因为你与他同死嘛。但当你讲到圣灵的洗呢，乃是讲到积极的一方面，讲到受浸的另外一面，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圣灵的这里的圣灵的洗乃是讲到与主的联合，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也要与他联合。所以我们，所以你看见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强调了，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要在我里面活了。那这个呢，就是主借着这个复活的身体，借着教会呢，他所行所教训的，所以他叫我们认识这个圣灵的事。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我们知道教会，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就知道教会啊，它有个奥秘，就是说在旧约里面的时候，教会是一件隐藏的事情，并没有显出来的，所以是一个奥秘。所以呢，读旧约的圣经，特别是犹太人读旧约圣经里面，他们对教会没有太多的认识。虽然主耶稣在四福音也讲到了教会，他们对教会还是认识的很少，甚至我们今天对教会的认识也不是很完全，很多人都不是很认识。所以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因为旧约讲到我们的主他就是要来的弥赛亚，那他要来复兴以色列国，那这就是地上的那个弥赛亚国。所以门徒一直觉得他现在主复活了，他来复兴这个以色列国了。当然耶稣并没有否认他们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主所注重的是天国，所以主开头第一句话传福音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这个天国呢是包括的很广，也包括了地上这个弥赛亚国，这个千年国如果在地上就是弥赛亚国，属天的当然跟我们发生关系，所以主没有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主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他就说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那主在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要认识这是父的权柄，神的国就是讲了权柄的问题。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知道很多事情而已，我们首先要知道他的权柄的问题。所以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的见证。所以你看，整个使徒行传他传福音的时候就从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一章到第七章讲到耶路撒冷，第八章到十二章讲的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主要是讲到这个，十三章到末了一直到第七，做我的见证。那很特别的，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大概33年半，对不对？主耶稣在地上，他借着圣灵，借着玛利亚给他的身体，在地上33年半。但使徒行传呢，主在复活的身体，在教会里面呢，也差不多33年半。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对比，也差不多33年左右。但主在这里特别提到，就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所以现在呢，他们要为主做见证，不是凭着他们，那是要借着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得着能力，就能够成为我的见证人。这个见证人原文就是见证人，成为殉道者。见证人原文就是殉道者，所以你怎么能够成为神的见证？不是凭着我们，乃是凭着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好，那这句话当然有很多的我们要知道的，要学习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我们以后会慢慢讲。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两条线，因为约翰福音注重的是生命，所以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第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圣灵，要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常与我们同在，也要在我们里面。好了，到了约翰福音第20章，约翰福音20章21节，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主还没有，五旬节还没到，主已经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你看约翰福音这一条线给我们看见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因为这句话是跟创世纪那边所讲到是相对的。当神造人的时候，你记得神用尘土造人，然后吹一口气，那现在在新造的里面，主耶稣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所以圣灵在这里来是指着生命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读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49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只等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然后我们接下来刚刚所读的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这里来讲到圣灵乃是能力的灵，所以圣灵不但是生命的灵，圣灵也是能力的灵，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不能偏差， 有的人呢，他讲到圣灵，他只讲到能力，有的人讲圣灵是讲生命，事实上他这里有两条线，约翰是讲到生命，使徒行传，路加是讲到能力，所以他不仅仅是我们的生命的灵，他也是能力的灵，所以让我们认识圣灵是很重要，因为使徒行传就因着圣灵的降临，所以他们能够为主做见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所以我们在灵里面来认识我们的主，也借着我们让他在我们生命上掌权，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那我们就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的见证人。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启示我们。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你常常借着环境也使我们来认识你，认识你作为复活的主，也借着你向我们的显现，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说话，启示我们认识神的国。主真是愿意我们进入那个真理的实际里面，使我们真是与你联合，在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你联合，让我们真是经历这个实际，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感谢你，圣灵来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那真理的实际。我们谢谢你，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